弟兄姊妹平安。又是很快的，我们就要进入受难节、复活节，这个实在是可纪念的日子。所以让我们再把焦点再转回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在耶稣的事迹里头，有一段很有趣、很奇妙的一个故事，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那就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这里头记载个一段关于耶稣在黑门山上能够改变他的那种面貌的那个故事。好不好，我们先邀请大家打开圣经，如果你有的话，打开圣经路加福音第九章，我们从第27节读到36节。路加福音第九章从27节开始，我们再来读一次。这段故事对很多人来讲并不陌生，但是我们仍然借着这一段事迹，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有关耶稣的事。27节，好不好？我们开口一起同声来读，请。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之前，必看见神的国。说了这话以后，约有8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2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2个人。两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遮盖他们，他们就进入了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声音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就好。好，谢谢。我们从刚才所读的，是当有一天，当耶稣对他们宣告了，说他即将要面对一个十字架的这种受难，而且他也先告诉他们说，他3天以后会复活。当他对他们做了这样的宣告之后，然后呢，在那一段的谈话当中，在最后他对这些门徒们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在27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还没有尝死味之前，必要看见神的国。”然后说了完了这句话之后的第8天，耶稣就带着3个门徒，其中的3个，那么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彼得、约翰、雅各这3位，到山上去做什么？去祷告。我们每次提到耶稣带着门徒或是他自己单独去祷告的时候，心里头真的是感到很感动。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的那种祷告生活，我们看到耶稣是那么重祷告，那么呢，真的是可以成为我们的很大的榜样。如果耶稣都需要祷告，我们实在是更需要祷告。那么呢，这一次的祷告，对耶稣和他的门徒来很特别，跟往常有时候跟耶稣一起出去祷告的时候不大一样的地方是，在这一次的祷告会里头，那3个门徒看见了一些很奇特的一些事情发生，他看到了一些事情，也听到了一些事， 这些事情来讲，对他们实在是刻骨铭心，永生难忘。所以呢，圣经里头特别把这样的事情都记载在这里头。那么到底他这一次的祷告有什么样的奇特呢？到底这三个门徒们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呢？看到很些很特别的地方呢？那么首先就是在我们所读的里头说，当他们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当然是指耶稣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了。我们看到了这个时候，这个门徒他们在那看到耶稣呢，有一件很奇特的事发生在他身上，他面貌改变了，衣服衣着也改变了。哦，这个是当然是让他们很惊讶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在这人突然这种的改变，整个面貌形象改变了，当然不是偶然的一件事情，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乃是有刻意有意在那里头展现这样的面貌。而是给谁看？当时旁边没什么人，显然这个耶稣的这个面貌在那边突然的这种的改变，是针对是给这三位门徒看的，而一定有他的用意的。那么这个用意到底在哪里呢？到底在哪里呢？我想我们刚才已经说过，这件事情发生在这件事情发生了几天前，耶稣对了他的门徒们已经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宣告。这个宣告是什么？宣告说我将要离开你们，而且告诉他们说他将要受难，并且告诉他们说，但是他不是永远，他将三天以后再复活。那么呢，做了这样的一个宣告。那这个宣告当然对这些跟随他已经三年多的门徒来讲，多多少少心里头还是很沮丧，因为他们所跟随的耶稣将要遇到这样的事情，将要受难。特别二十二节说他将要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们弃绝。当然他们还不能够完全理解那一天被钉十字架的那一种的苦楚，他们不能。但是当耶稣对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他们心里头一定很难过，想到他们所跟随的主将会遭遇到这件事情，甚至心里头一定很沮丧，一定很沮丧。而当耶稣在这里头把他的容貌向他们显现的时候，显然有意做什么？有意就是对他们鼓励，给他们打气，让他们不要一直活在那个沮丧中，不要让他们想到他所跟随的主将要受的那些的苦，甚至将要所受的弃绝和羞辱。他用那种荣耀，整个容貌的改变。我们的容貌改变在哪里？改变在他的脸和衣着上。在这个此刻的耶稣不再是他们平常看到的为了福音为了神国 的道来传开那个已经脸上已经满有风霜的那张脸，或者是脸上有很多皱纹的脸，不是了，已经不是了。而且他身上所穿的也不再是那个一般很粗俗的那些布衣，不是。而且他在那头连衣着呢怎么样也改变了，面貌改变了，衣着改变了，整个形象改变在那里，改变成什么？改变成一个发光的荣耀的。换句话说，他们看到了耶稣已经不是他们现在平常所看的，他们看到的耶稣那就是将来要荣耀的再来的那位耶稣的形象，那种耶稣的容貌了。弟兄姊妹，当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形象很可能就是在当时怎么样呈现在这三位门徒面前眼前所看到的了。他们这些三个门徒真的是很服气， 很服气，他们能够在现在就已经预先看到那未来有一天将要荣耀的再临的那位荣耀的耶稣。就好像上个礼拜我跟他分享说，有一些人人生很大的恩典，他们居然能够怎么样啊？有机会就现在就蒙神的恩典，就看到天堂的一些事情。神在这里头让这三个门徒就已经预先看到那个耶稣不一样的那个荣耀的那个面貌。哦，这是何等的有福，而对他们来讲那是何等的鼓励，何等的鼓励。那么这是第一个，当天在黑门山上他们所看到的第一个很奇特的一个景象。还有我们在这刚才所读的，我们看到还有第二个第二件很奇特的一件事情，也是让他们非常的惊讶。这个他们看到什么？他们看到当耶稣在那里容貌改变以后，然后呢接下来呢又有一件事情发生了，有两个人物出现了，有两个人物出现。那两个人物是谁呢？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摩西跟以利亚这两个人的出现对他们当然很惊讶。从对这些门徒们来讲，摩西跟以利亚他们并不陌生，对他们的事，他们是谁，他们很不陌生。可是呢那只是从什么样，从先祖一代一代传来的，从律法书上怎么样所领受到的。但是今天呢却让他们亲眼能够看到了，看到了这些旧约时代的人物，看到这些已经过世的人物，而今天居然能够呈现在他们面前。而且这些人不是普通的人物，哦，是一向是他们非常敬仰非常尊重的人物，现在突然也出现在耶稣的旁边。哦，这当然是一个让他们感到非常非常惊讶的一件事情。换句话说，此时展现在这些门徒面前的是一幕很奇特的景象。是个什么景象？是一个天国的缩影，是一个天国的缩影。为什么说这天国缩影啊？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人看到了是那个荣耀的完全容貌不一样的耶稣，那就是将来得荣耀的耶稣的那个真正的那个容貌。第二，他不只是看到耶稣，还看到什么？还看到那个旧约时代，换句话说已经过世的，已经死了 那些圣徒们在那里头。弟兄姊妹，天国岂不是这样吗？将来在天那个天堂上就是一群是谁？一群那些已经信主过世的那群人，而跟着呢还有什么？还有耶稣，荣耀的耶稣在那里，荣耀的耶稣在那里。而他们本身呢，其实他们本身可以说代表谁呢？代表那个还在地上的那些信徒们。各位想想看这幅的图像，这幅的图像，荣耀的主，已过世的圣徒，还有那些还在地上的，可以说是就像我们一样还存活在地上的这些基督徒，这一群人就是怎么样整个神国的什么里头的成员，整个神国的成员。而这个景象让这三个人在那个时候身历其境看到了。难怪在二十七节耶稣就已经对说了这一句话，他说你们，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有人在还没有尝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换句话说，有一些事情是要等死后才可以看得到， 向那些已经 过世的那些圣徒们，那是已经要过世以后才看得到了，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得到。但是呢，耶稣已经预告，其实就是对这三个人已经预告，预告告诉他们说什么呀？有人在还没有尝到死味之前呢，你们必然会看到神的国呈现。果然在那一天呈现在他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像这 三位那么幸运有机会，可是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我们因着信，我们可以想象，其实神的国真的就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面前了。好，问题是我们有时候会想说，奇怪，出现在耶稣面前的，怎么会是摩西跟以利亚呢？为什么不别人呢？为什么不觉得旧约里头有很多古圣先贤，很多圣徒，对不对？比如说为什么不找亚当呢？因为亚当是最可以代表人类的，对不对？是我们人类所有的共同的先祖。那么为什么不找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对那些犹太人来讲，他们更是他们可以说他们的什么他们的所谓的国父，对不对？所以呢，怎么不找他们两位出现呢？就找摩西跟以利亚呢？如果我们想要知道，当然圣经里头没有很清楚，但是我们或许可以从这两位的生平当中可以得到一些的线索。OK， 如果我们我相信大家对摩西的故事跟以利亚的故事也不陌生哈。我们如果从他们生平来看呢，我们发觉这两个人都有一些共同的地方。什么共同的地方？首先，这两个人都是蒙神特别的拣选，有特别的任务。摩西特别的任务，拣选就是特别要把埃及、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受苦之地怎么样带出来了，对不对？而以利亚呢？以利亚是蒙拣选，把以色列人从偶像、从拜巴利里头的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带出来的。 OK， 所以呢，这两个人有这个共同的点。但是除了这个外呢，两个人还有什么？他们两个人都经历过上帝怎么样在旷野当中供应食物给他们。摩西怎么经历过？大家记得，当他带着百姓到了旷野的时候，没有肉，没有东西吃，在那边埋怨的时候，神就透过什么天上降下来的玛拉跟什么跟那个烟唇怎么样给他们有吃的，对不对？摩西经历过了。那我们看到看到那个以利亚呢，更不会忘记他在旷野的时候，神借着乌鸦雕什么雕饼给他们，对不对？两个人都有共同的这个经历。第三，我们也看到什么？两个人都经历过一些很厉害的真的是的那个属灵的征战。摩西在埃及皇宫里头，为了要把这些让法老王允许以色列人出来，对不对？在那里头有很大的属灵的征战，跟谁征战？跟埃及国王旁边埃及的法老王旁边的那些术士们怎么样征战，对不对？那个所谓斗法了，我们用现代话就是斗法。结果呢，摩西在这里头呢，真的因为靠着神所给他的那个权柄，他呢，折服了埃及王，埃及的法老王。所以埃及王看到人，你看我旁边那些平常那些会玩弄术士的这些人，一在摩西面前什么都不是了。OK， 只好认输，只好怎么样，让百姓允许他走。我们看到以利亚也一样，以利亚在哪里？在哪个山？记不记得？加密山上，有没有？他面对的845位。所以拜巴利的假先知，哇，在那里头也是一样的斗法，对不对？结果呢， 这些人当然抵不过耶和华所赐的那个权柄，对不对？结果呢，那这些先知们、假先知们败了，哦，甚至呢，是吧？那个以利亚就趁机会啊，来把这些假先知除掉。我们看到这两个人都同样的经历这个很厉害的属灵的征战，也得胜。但是呢，这两位更重要的是，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犹太人的心中是律法和先知的代表。一谈到律法，想到的是谁？想到的是谁？摩西嘛，对不对？就想到摩西。而以利亚在先知里头呢，啊，那是真的是最他们受他们纪念的。所以呢，这两个人代表了什么？一个是代表律法，一个是代表什么？先知。而这个有什么意义？我们知道对犹太人来讲，如果你要说服他们相信某某人是什么，是弥赛亚的话，你必须要符合律法书上所记载的，也符合先知所说的。 OK， 如果你说你是弥赛亚，如果不符合律法书上所记载的，不符合先知所说的那个 OK， 你没办法让犹太人啊可以接受说你是弥赛亚。而我想神让这时候安排摩西跟以利亚出现在耶稣旁边，这位荣耀的呈现的啊变相的耶稣旁边的时候，各位有谁再比摩西跟以利亚是最能够表达为弥赛亚做见证的呢？为耶稣做见证，对不对？再合适不过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会呈现他们不是别人呢？我想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可以拿到的一个线索。好了，我们接下来看还有第三个什么，第三个很奇特的事发生。这第三个奇特发生是什么？不是他们看到什么，而是他们发觉呢，这两个人站在人不是都是静默在那边陪侍在耶稣旁边的，而是在跟耶稣说话，在跟耶稣说话。哎，说什么话呢？啊，说什么？啊，路加有告诉我们，路加有记载下来了。他说什么？啊，在那边聊天，看哪一个球队得胜？不是，说什么呢？说耶稣去世的什么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所要成就的。这个很奇特啊。为什么奇特？我们如果从一般人来讲，哇，好久没见面的话，见面的时候会聊什么啊？会聊什么？一定聊一些很愉快的事了，对不对？对不对？怎么会谈什么？想不到他们不是谈一些事，谈一些愉快的事，同样是一些很不舒服的事，对不对？谈什么？谈耶稣要去世的事，换叫谈死的事情。哎，有谁喜欢谈死啊？这个 issue， 这个是坦白讲啊，不是很愉快的、很舒服的话题，对不对？可是呢，他们在那里所谈的是这个话题，谈耶稣死的事。OK， 谈耶稣死的事，谈耶稣死的事。谈说在耶路撒冷所要成就的事，换句话说，谈什么？谈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事。谈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事，弟兄姊妹啊，弟兄姊妹啊，现在你可以了解到，为什么他们在那边谈了这件事情？这个事情不是 普通的话题，这是不是一个普通的事件，这个事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话题，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它是整个神救恩计划的中心，整个神的救恩就围绕着十字架，整个十字架中心 来传递的。所以难怪保罗当他提到他在传讲信息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不知道别的，我不知道别的。那么他知道什么？他知道什么？他知道说我只知道耶稣并他被钉什么十字架。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十字架信息在保罗传道里头所占的地位是什么？十字架信息是整个福音的中心，也是可以说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主轴，一个主轴。这就是我们 为什么接下来我们下个礼拜开始要来纪念受难节的原因。受难节是那么值得我们来纪念，如果你了解十字架的意义，了解耶稣受钉的十字架，你就了解我们为什么这么纪念，为什么我们教会那么喜欢、那个十字架的标志，为什么？因为十字架是整个福音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信息。十字架因着耶稣被钉十字架，我们才会意识到罪 的严重性。弟兄姊妹，我们常常犯罪，我想我们这一点都承认，无论大罪小罪，我们常常犯罪。可是由于我们常常犯罪，而且也很多人都犯罪，我们常常不知不觉的就对罪已经麻木了，我们已经不再感受到那种罪的严重性，罪的那种可怕性了，我们对罪渐渐已经淡化了，对罪犯罪了已经麻木了，我们不了解到罪真的是很可怕很严重，严重到一个地步，严重到神必须要为我们来死，我们所轻看的神却非常非常的看重，看重到一个地步，让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来降到世上来，忍受那么大的苦，被钉在十字架。弟兄姊妹，这严重不严重？如果罪在神的眼中不是那么看重，他怎么必须要这样的来做这样的事呢？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提醒我们看到罪是何等的严重，我们不能轻忽啊，我们不能轻忽啊，不能因为好像很稀松平常，我们常常多少都会，我们就轻忽到罪啊。我们实在要有一颗敬畏的心，而且十字架也让我们看到不只是罪的严重，也看到罪所要面临的审判是何等的可怕。耶稣为什么、死？耶稣可以死赎罪，但是为什么就是要用这种方式受这么大的刑罚？罪所面临的审判是何等的可怕，在十字架的里头我们才能够是体会到可怕。你是不是真有一个敬畏的心？不能轻忽我们，即使是小小的罪都是罪。 OK， 罪十字架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们可以在耶稣被钉十字架赎罪的恩典当中，我们可以因信恢复跟这位圣洁的神可以怎么样，可以和好，我们可以因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领受各样属灵的祝福，我们可以领受永生的祝福。罪也可以使我们因为体会到我们既然蒙受神这样的救赎，我们、也应该学习怎么样的来彼此饶恕。我们既然神饶恕我们，我们也应该要接纳饶恕别人。这个十字架会使我们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那个仇恨 和那种的怨怼。十字架会让我们人与人之间，也因为了解十字架救赎的缘故，我们可以人与人之间可以和好。十字架的救赎也可以因为所带给我们的救赎，我们能够我们隐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的罪疚感，我们可以得到释放，我们可以不再被过去一切的罪，不管做过什么，我们可以因耶稣来被钉在十字架已经救赎了我们，我们可以放胆的相信在神的救赎已经替我们承担一切的罪了，我们 不必再被那些罪所给我们的瑕疵，也不要再那些所遗留在我们脑筋里头的那些罪疚感来捆绑了我们，我们可以重新做人，我们可以对人生充满盼望。像保罗所说的，旧事已过，一切变成什么？新的。即使他自己认为认罪我是罪魁，但是他可以坦然得到释放，在神面前他可以对未来的人生有一种新的眼光，有一个新的方向，也一个新的盼望，知道他可以重新做人，因十字架的缘故，因十字架的缘故。最后我们看到，也彼得看到一个更奇特的景象出现，什么啊？奇特的景象出现，就是当彼得啊一看到这一幕，哇，他一定很兴奋。然后你们知道彼得的那个个性，就是有话就说，对不对？哇，他这样说，圣经里头特别就是当他们两个人，当那个摩西跟以利亚要离开的时候，彼得马上啊就说话了，说话说，夫子啊，夫子啊，啊，夫子啊，我们在这里头为你建三座盆子，一盆给你一个给谁？给摩西，一个给以利亚，好不好 ？OK。圣经里头说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不知道在说什么。他的意思是什么？想把摩西跟以利亚怎么样留下来，好不好？就在这里，不要走。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能够留在这里，你看多好！你们留在这里，我们也留在这里头，是吧？享受异常那种天国的那个人，有耶稣，有荣耀的耶稣，有已经过世的圣贤作伴，还有我们这些人，多美的呢！在这里头，我们就单在这里头，我们在这里头没有山下那些难走的路，没有那山下一些难相处的人，没有一些很难的那些的工作，那些逼迫一些什么都没有啊！我们在这里头怎么样？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在一起享受天国之乐，好不好？好不好？但是彼得他不知道在说什么，不知道在说什么。OK， 所以我们看到天上马上有声音出现了。我告诉你，圣经里头很少上帝哈、说话打断人的啊，你去注意一下，圣经有说神在天上说话，但是很少是人家刚讲还没有完毕，他就先打断了。而会打断表示很重要，重要在哪里？当天父在那边打断话，然后说什么？说了一句话，说的是什么？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哎，奇怪，怎么说这句话？这句话是什么？这句话和耶稣打断了他的话。耶稣插进来，对不起，天父插进来说了这一段的话，是谁的？说给谁听的？请注意，当时是说给谁听？说给摩西听？说给以利亚听吗？当然不是。那说给谁听？显然就是说给这三个人听，特别是给彼得听的。OK， 为什么要说这段话？我相信大家可以了解，你如果从这句话里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在这句话里头，我们可以了解到，很显然他是提醒这些门徒看到一件事。虽然你们看到这两个先知，伟大的先知跟耶稣站在一起，但是我告诉你，虽然耶稣跟他们好像同等站在那里头，好像看起来是平等平坐，但是我告诉你，耶稣跟这两个先知身份不一样。耶稣不是普通的先知，耶稣是远超过先知。耶稣是谁？是我的爱子，是我特别怎么样拣选的弟兄姊妹。这个为什么很重要？ 彼得、约翰、雅各这些人，就是将来耶稣升天以后要承接什么传福音大使命的人。既然要承接传福音大使命，为耶稣做见证的人，你一定要把耶稣的身份怎么样弄清楚，一点不能含糊哦。耶稣不是普通的先知哦，耶稣不是普通的夫子哦，耶稣是什么？耶稣是神所拣选的爱子哦，弟兄姊妹，福音这个一定要传开，这个一定要把握住，尤其是将来要当领袖的这些人，他们一定要把耶稣到底是什么，你看到了，你不要会错意啊，你一定要清楚耶稣他是谁啊。如果耶稣只是先知，那么呢，不是只是光形象的问题，还包括他十字架救赎的果效问题。请问先知能不能替人赎罪？先知不能啊，先知再伟大人都不能，即使是孔夫子，那么我们中国人从认为的那种非常伟大的圣人，他也仍然会说，我获罪以天，无所导也。即使是像犹太人非常尊重 的先知以赛亚，我们仍然记得耶稣以赛亚说过，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嘴唇不洁，我生活在嘴唇不洁的人是吧民众。如果是先知能不能替人赎罪？如果耶稣是先知，他顶多只是一个普通的殉道者，他不是为我们赎罪的怎么样羔羊。如果耶稣是先知，他没有资格来为我们赎罪，我们所信的十字架就是枉然，只有神自己才能够为他自己为我们赎罪，只有圣洁的神自己才可以，那个神自己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弟兄姊妹，感谢主，受难节到了，十字架，我们要为这个感谢主，为这个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因着这样的一个认识，知道受难节的意义，也知道十字架，耶稣在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我们是何能够认识他，能够接受他，相信他，我是何等的宝贵。我们的罪得到赦赎是可以肯定的，你绝对相信，要有这种把握，可以有这个信心，将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去面对。将来我们可以去哪里，我们可以有把握。我们罪人的认识，我们一点都不要含糊，我们一定要抓住，而这个抓住使我们可以像约翰那么很有信心的宣告，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叫我们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这样的一个对耶稣的清楚认识，可以叫我们能够像保罗所说的，我深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对今天来讲，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坐在椅子上说，我深知道我今天来敬拜的是谁。愿神借着黑门山上的这些向我们说话，向我们说话。 Amen。 我们低头祷告。父神，谢谢你，请听我们在这里头感谢，请听我们的赞美。愿你今天特别是从这个特别的一周开始，你再从我们当中得荣耀，再领受我们的感谢，领受我们的尊崇，领受我们因着认识十字架的受难以及你的复活所带来的荣耀，我们真的就更有信心，更有盼望。我们面对将来，我们可以更能够肯定，也更能够充满平安，能够来走前面你要走我们的路。愿荣耀颂赞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我想在结束之前，我今天有一点个人的一点报告。 啊，在这头跟大家简单分享。啊，我来教会已经三年了。那么，换句话说，我的任期也接近了。那么，为这缘故，我个人也挣扎了相当长的时间。当执事会来问我说，是不是可以继续这样的续任下去的时候，我的确为这个事情非常的挣扎。那么挣扎的原因是什么？挣扎原因其实很平凡、很单纯的，一般平常的问题，是因为自己很多年来，不是说只是在教会，我们在这里头很多年来，个人自己长期的一些服事，累积了一些的疲惫。我自己真的是感觉到这个疲惫不是用去休息几天睡几觉补个睡眠可以去解决，我意识到我必须需要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来休息来恢复。所以为这个事情的挣扎，我最后也为人祷告，我考虑到自己的情况，也考虑到教会的需要，所以我决定我需要放下这样的一个工作。 OK， 那么只是同工们他们其实也都很期待能够继续大家一起同工，他们其实也真的很热心，他们很爱护牧师，很支持牧师他们也分担了我很多的工作，他们也分担了我一些的忙碌。可是我自己体会到牧会的的确确是需要能够有更好的体力，那么呢更充沛的这个力量。所以呢我最后还是决定说我必须要放下这样的工作。那么因此我也鼓励教会可以开始预备找有所谓新的人，新的主任牧师可以接任。但是我因为想到说如果要聘请新的牧师，整个程序还有过程也不是那么快，需要有一段的时间，所以呢我决定说或许我就延一年到明年的四月，因为我也是三年前的四月来的，延到明年的四月那么呢好让教会比较有充裕的时间可以来预备有新的人来可以接任。那么也为了自己个人觉得很需要休息一下，所以呢我想我需要先有几个月时间先好好的休息把身体能够再恢复过来。那么这是我这样，所以呢我预备我的计划是我预备在四月中旬我开始有几个月时间要休假。那么呢这个是我不拿薪俸，好让我可以专心的放下一切的工作，我可以专心的好好的来休息，然后八月回来以后我才我相信靠着神的恩典，我可以面对八月以后很多陆续相当多的一些工作 retreat mission months， 还有我们的三十周年纪念、圣诞节、感恩节，还有新的执事等等的这些，所以我需要有一段时间好好休息一下。那么我今天很诚恳的跟大家在这里头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报告分享我自己的一些情况，最主要是一方面让大家了解到我为什么我需要有一段长时间的休息， 另一方面也让他了解到未来的一些的动向，还有教会的需要，请大家为这样的事情祷告，那么呢，也请为我，甚至我师母，我们来祷告，今天就这样的跟大家简单分享。我也写了一封信，在那个伊巴那里，如果想了解详细的一些更详细的，可以伊巴那边可以，发给大家，可以回去，那么今天在这头跟大家做这样的，分享和报告，等一下我也会去英文堂会有一些的报告，所以请为了不影响英文堂的敬拜，我在这头说好不好，大家听到这个事情可能也会有一些的压抑哈，那么请大家还是不要谈论好吗，不要谈论，避免影响英文堂的崇拜，我会亲自跟他们来报告好吗，那么我就在这头简单的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神都爱我们每一个人。好，我们请起立唱诗起应，我们来赐福给你，保护你，愿他的柔他的脸光照你，施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常念，更赐你平安。阿们。我们今天聚会到这里，愿神祝福各位。